弟兄姊妹们早安。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的心何等的感谢你！你说你爱世间属于你自己的人，你就爱他们到底。这个爱让你在离开世界之前的最后一个晚上，你还是用这个爱来服侍了你的门徒们。这个爱吸引了我们，让我们一再的那么渴慕的回到这个爱的里面来。这个爱也激励了我们，就连我们软弱失败跌倒之后，我们知道在这里有一个永远不放我们的爱。这个爱也在这里激励我们，在我们人生疲倦疲乏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爱要带领我们到路的尽头，要叫我们能够与你永远相会。主，我们早晨就在这个爱的中爱里面，我们来与你相聚。我们带着诚心，带着充足的信心，带着我们一切的需要，带着我们一切的渴慕，甚至带着我们一切的软弱和失败，我们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我们知道在这里永远我们可以得连续蒙恩惠，做我们应许的帮助。早晨你真的出现像晨光，你临到我们像春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主啊，让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都得到饱足。是的，让我们带着极大的期望来到你的会中，知道这个日子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都要在这个日子里面来蒙更大的恩典，我们也要在这个日子中来享受喜乐。谢谢主，祝福我们底下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早晨我们继续来看第四个小先知啊，阿摩斯书。那我想我们可以翻到圣经阿摩斯书。我想大家也都有讲义啊。那阿摩斯书它基本上它写作的年代，跟他本人所处的年代，在阿摩斯书第一章第一节大概告诉了我们，就是在犹大王乌西亚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也是在大地震前两年。那么这个大地震到底是哪一年，我们无迹可查，但是我们知道那一次的地震是一次非常非常大的地震。撒加利亚书14章第5节也曾经再提起了这一次的地震。那你讲到你们那个时候逃跑，讲到主再回来的时候，神的百姓耶路撒冷被攻破，神的百姓在那里遭逼迫逃亡的时候，撒加利亚书14章第5节提到说，那时候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人逃避大地震一样。就是在那个时候乌西亚年间曾经发生了一次很大的地震，那次的地震人都在那里逃避。所以圣经上到了撒加利亚书的时候，还特别引用了在阿摩斯书里面所说的这一次的大地震。我不晓得比得上比不上我们旧金山1989年的那次大地震啊，但是 anyway 就发现那次的地震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那整个阿摩斯书的写作呢，就在大地震前两年啊。好，所以他处的年代，圣经上告诉我们，在北国是以色列耶罗波安二世做王的时候。那我们上次提到了耶罗波安做王一共做王41年啊，那么他头11年是跟他的父亲一同摄政，所以是793年到753年 BC， 那这是耶罗波安二世所在的时代。那么南国是乌西亚王，那乌西亚王呢一共做王52年，他16岁就登基了。那么头23年他是跟他的父亲亚玛谢一同共同摄政，后来他的父亲被别人谋杀之后呢，那么他是这个就自己完全独立为政。所以他摄政的时间是790年到739年，一共有52年。所以这两个王的这个阿摩斯书是告诉我们，他写作阿摩斯的时候背景是这两个王做王的期间，所以他们两个的 overlap 的时间呢是767年到753年。所以这是我们稍微可以把它整理出来 阿莫斯书写作的背景啊，就是主前767年到753年，那这是阿莫斯整个的背景。那我是不知道 Dr. Freeman 为什么在那本书里面写是760年到753年，我不晓得是印刷的错误呢，还是他有特别的讲解啊，不是特别的见解，他并没有说啊。那我们只是根据这两个王 overlap 的时间，应该是767到753。那我想我们如果稍微熟读一下以色列的历史的话，我们知道这两个王都是国势最强的王之一啊。那么北国耶罗波安二世是整个以色列国最强盛的时候，他把以前这个所罗门时代所在的这个版图后来被别人占据的，他差不多都一收回来。那么南国是乌西亚王，那乌西亚也是一个好王啊，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那一直到他的晚年啊，他才略有晚节不保，在主人面前因为国势强盛就心高气旺，而在主人面前得罪了神。那 otherwise 他的整个52年的侍奉，圣经上给他的评语是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所以你要知道，在阿摩斯写这本书的时候，整个国家北国也好南国也好都是非常强盛的时候啊。那么这是大概的一个在宗教上的一个，不是在政治上的一个背景啊，就是北国是耶罗波安做王，那么在军事上政治上都是最成功的时候。那么南国是乌西亚王，也是他最强盛的时候啊，他打败了非利士人，在历代志下26章啊，如果我们要知道乌西亚王年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那大家可以读历代志下26章。那么在那里告诉我们，乌西亚王不仅仅打败了非利士人，他打败了亚拉伯人，并且由亚门人来进贡，而且呢他的名声传到埃及，因为他甚是强盛。在圣经上形容乌西亚王的时候他非常非常的强，而且他扩充军备，拥有最好的优良的军备。但是他很可惜的事情就是到了晚年啊，圣经上说因为他高傲，他献香啊，自己要进去献祭，这件事情是神不许可的啊，自己进了圣所里面要到香坛面前去献祭。那个时候祭司亚撒利亚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近前的一个祭司啊，他率领80个勇敢的祭司挡在门口啊。乌西亚王虽然这么强盛啊，虽然是一个这么英明的一个国王，可当他要进来献香的时候，这个祭司就冒着生命站在那里不准他进去啊，因为这是祭司们做的事情，不是你君王做的事情。所以那件事情这个乌西亚王不听啊，当他正要上去的时候，神的审判就临到乌西亚啊，突然开始额头长了大麻风啊，所以这个祭司就叫他赶快出去啊，他也这个时候就退出去了。那么退出去以后，从此他就住在别宫里面，他不在王宫里面了，他就退下去，所以他的儿子起来接续他做王。那么圣经上还讲了一句更严肃的话啊，也是他不仅仅住到别的皇宫里面去了，那从此以后他以耶和华的殿隔绝，讲到 he was cut off from the house of God。那这是一件非常非常严肃的事。那52年做王，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但是却在晚年的时候，那圣经上说因为他这个强盛，就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的神。那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被提醒的虽然我们可能成功过，我们可能在主的面前得胜过，但是决定我们这一生果效的还是在于我们走到路中到底我们是一个怎样的人。所以我想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很深的提醒。那么有的人是开头失败后来得胜，那有人是开头得胜后来失败。所以我想这个阿摩斯书整卷书一个中心的一个 key sentence 就是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那这句话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知道有一天我们都要去见神。也像以赛亚书说的，他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我在审判的路上等候你。那这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知道他今生所作所行不管别人怎么样子看他，不管别人知道不知道，他知道他自己有一天都要单独的去面对那位要审判他的神。那这是常常是我的提醒，我也希望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提醒。 啊，不是说我们不会失败，我们都会失败的，我们都会跌倒，但是我们心里面决定不可以停留在罪的里面。当我们失败跌倒的时候，我们一定靠着主的宝血，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再重新出发，啊，不可以让自己留在罪中。就像约翰，老约翰写约翰一书第二章的时候，他说：“小子们呐，我写信给你们是不叫你们犯罪啊，你们若犯罪啊，在我们那里有一位义者，有一位中保，就是义者耶稣基督。”所以他写信的目的是叫我们不犯罪，但是他也知道我们这些人生在旧造，生在罪中，长在罪中，我们都会跌倒，但是跌倒之后一定要起来。那乌西亚很可惜，他前面非常非常的得胜，但是他的晚年却失败。那有的人是开头失败，但是晚年他们却得胜。我想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就求主让我们每一天都在主面前我们谨慎的来过。那这是整个政治的背景。那么宗教的背景呢，北国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啊，这是列王记下十四章告诉我们的，讲到以色列国的耶罗波安，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黎巴的儿子耶罗波安，这是耶罗波安一世，使以色列陷在罪里的一切罪。那换句话说，百姓仍然在拜偶像，仍然在伯特利和但啊拜金牛犊。那么南国呢，乌西亚王虽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啊，也效法他的父亲亚玛谢一切所行的，他也定义寻求神，神使他亨通，这都是历代志下26章所记载的乌西亚王。那尤其是在他全盛时期，他向着神的态度。那么宗教的背景的讲到乌西亚王，一个最后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刚才已经提过了，他晚年他在圣殿里面想要自己上去献香，那么从此以后被 cut off from the house of the Lord， 他被从神的殿里面被隔绝出来。那么另外的一个背景是百姓们的情形，那百姓们到时候那个时候的情形是怎么样？那虽然以色列国是等于是他们最强盛的时期，那就着整个国家来说是国力最强盛的时候，但是呢却也是他们贫富非常悬殊，就是有钱人跟穷人那个 gap 很大的时候。那不仅仅贫富悬殊啊，而且圣经上我们会看到那个有钱人专门欺负穷人，欺压穷人啊，这是第一方面，在百姓们的情形，贫富悬殊，而且有钱人富人欺负穷人。那么第二件事情讲到他们信仰堕落，他们还是拜巴利啊，拜金牛犊啊，有各样神以外的敬拜，讲到他们信仰堕落，拜假神。那么第三件事情说到北国百姓的情形，就是他们公义和道德的沦亡啊，他们有很多淫乱的事情，他们有很多得罪神的事，很多不公义的事情。所以整个国家就在外面来说非常的强盛，但是就在里面来说却是烂掉的。那这是当时的情形，当时的情形。所以我们为什么一再鼓励弟兄姊妹，这个读先知书的时候一定要熟读历史书，那读历史书一定要配着先知书来读。那历史书是告诉我们历史，告诉我们外面，先知书是告诉我们里面，告诉我们里面在神面前的情形啊。所以你从历史上读的话，你会发现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国势强盛啊，非常强盛，但是你读阿摩斯书的时候，你就知道耶罗波安二世在位的时候整个国家里面腐败，里面腐败。所以我们今天要去判断一个国家，判断一个教会，甚至判断一个人，我们都不能够只从他表面去看他。那么神看人跟人看人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想我们在主的面前都要学这些教训啊，学这些教训。那么百姓的情形第四个点呢，是讲到他们不肯悔改归向神啊。神虽然一再的警告他们，管教他们，甚至提醒他们有审判要来，但是他们还是不肯归向神啊。那甚至他们误以为这一切物质的富裕享受是因为神祝福他们，他们完全忘记了神公义的法则。很多的时候外面有祝福，我们以为我们是蒙神祝福，但其实不见得。 所以诗篇105篇也讲到说，耶和华照着他们一切所求的答应他们，反而叫他们心里面软弱。因为我们以为神爱我们，什么都听，我什么都有，国家也强盛，经济也富裕，什么东西都好，我们就以为是神跟我们同在，神祝福我们。但是实际上整个在神面前，他们却是大大的得罪神。好，这是写作的背景，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啊。那么写作的对象呢，那虽然这个预言一开始就是对周围的列国发预言啊，前两章啊，等于有八个审判的信息出来，那包括了六个其他的国家在里面，但是呢主要的信息是针对以色列而发，主要的信息针对以色列而发。那这个是我们等一下可以来看的。那么写作的原因呢，写作的原因基本上就是因为针对这个写作的背景啊，就是对于一个处于全盛时期，好像最强盛时期的以色列，但是他们却这个信仰堕落，公义道德沦亡，而且他们贫富这个富人欺压穷人，这些的这个堕落的情形，神就借着阿摩斯在这里一方面严厉地指出他们所有的过犯，另外一方面呢给他们一些更深的警告和提醒，叫他们要悔改，要预备好自己来迎接神。那这是整卷书写作的原因，那一方面就是指出了他们所有的过犯，偏离神的情形，那在另外一方面给他们提出了警告和提醒，叫他们要回转，要预备好自己来迎接神。甚至也要叫他们预备好自己来迎接即将来临的审判和刑罚。所以你知道阿摩斯讲完这些信息以后，大概过了30年到40年啊，那不仅仅是审判跟刑罚真的来，而且这个审判跟刑罚是一个非常大的审判和刑罚，就是整个以色列亡国了，这是他们连想都没想到的。那最多列祖们曾经在不顺服神的时候被管教过，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想到他们会亡国。所以722年亚述大军来的时候，以色列就亡国了，所以这是他们压根都没想到的事。但是其实阿摩斯的时代这个信息早就已经出来，所以写作的原因目的我想我们就很清楚了，一方面是严厉地指出他们所有的过犯啊，指出他们所有偏离神的情形，但是另外一方面给他们更深的警告和提醒，叫他们要预备好来迎接神，要预备好来迎接即将来临的审判和刑罚。这是阿摩斯很重要的一个写作的目的啊。那关于先知本人，我们先跳过去啊。我等一下如果有时间再回来讲，或是不行的时候，我们下一次来讲。那么我们看一下本书的中心信息到底是什么。有没有人已经做的？那这个弟兄姊妹要求我们要先发讲义给你们回家做嘛？哈，那你们做的答案是什么？阿摩斯书中心信息是什么？归乡？没有关系啊。很好哈。就是神警告以色列，因为他们跟四围的列国一样，三番四次的犯罪得罪神，所以有审判降临，叫他们要预备迎接神。非常好。那因为我在想这个每一卷书的中心信息，我们就试着用两三句话把它写出来。那你自己亲笔写过以后呢，那整卷书你就将来只要想起阿摩斯书，你就知道这卷书主要在讲什么。啊，你想起约珥书，你就知道约珥书在讲什么；你想到约拿，你就知道约拿书在讲什么啊。那我自己写阿摩斯书的时候，我是提到在这里，不管我们外表如何，神公义的审判必临，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那虽然这卷书是对着以色列讲的啊，针对以色列这个国家，但是我觉得这个中心的信息是不仅仅用在以色列国家。也用在所有的人，个人也好，教会也好，我们都需要 有一天要去迎接我们的神。所以不管我们外表如何，别人怎么看，我们自己怎么看自己，别人怎么说我们，用什么，不管外面怎么样，但是神公义的审判一定会临到。所以我们底下就讲到，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或者说我们当预备迎接我们的神。那弟兄姊妹，这是历代的先知、新约的使徒们都提醒我们，有一天我们都要去见主。就连到了启示录结束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自己都说，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我要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那弟兄姊妹，主说他一定要来，他要照着我们个人所行的来报应我们。所以我想我们都要预备好。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也说到，有一天我们都要在基督的台前显露出来，个人照着自己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就是我们要一个一个在基督的台前面前经过的。那我想这是一个欢喜的日子，但是对一个逃避神、一直抵挡神、抗拒神的人，那这是一个大而可畏的日子。约珥书说的，那是一个大而可畏的日子。好，那我想我们看了中心的信息，那我们来看信息的本身啊。这个信息它有哪些的特点？那这卷书的特点，它虽然长了一点啊，那我们在这里看到整个阿摩斯书一共在这里提到的有九章，但是呢，它的那个段落却非常的清楚，非常的分明，它的段落很清楚。等一下，我想我段落已经写在讲义上面了，你就发现它的那个段落清清楚楚的。那第一章、第二章是对四维列国的审判，包括对神百姓的。那么接下来就是三篇特别责备以色列的信行，在第三章到第六章啊。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分段，我现在先不说了啊。然后接下去有警告的意象，最后是结束，所以它的分段是很清楚的。那这是第一个特点。那第二个呢？因为阿摩斯他自己本身是一个牧人、牧羊人，兼着管这个修理桑树的人，所以他是在犹大旷野里面长大的一个人。他本身我相信没有受过太多的教育，他是一个农家出身、农牧出身的一个环境的里面，所以他的这个文词用字，他没有办法像约珥用的这么精美、文雅，修辞这么细腻，他用的字都比较粗犷、率直，但是呢却又不失生动。你真的好好读阿摩斯书，你发现他有一些形容，你发现他真的是其实是蛮有智慧的啊。虽然他的修辞用词都不够那么精美，可是他非常的粗犷，非常的直率，而且呢非常生动。将来我们在看他信息的时候可以看到一些。那另外他的信息比较不像约拿书是一个这么生动，但是背后有那么好的一个这个教训在里面，也不像约珥书用那么美的文词来讲出那个世代，讲出那个大而可畏的日子啊。那么他的信息是直接的、直截了当。那么对当时是一个在堕落、不知道悔改、那沉醉在纸醉金迷中的百姓，那是暮鼓晨钟，是当头棒喝。那其实，在那样子的世代里面，最需要这样子的信息。他的信息来就像一个大锤一样，嘣一拳就打下来。啊，他是这个毫不客气的，直接就骂人的。所以你看他中间讲到这个以色列这些有钱的妇女，他说这些像巴山的母牛，他根本就是很粗犷的话就骂他们，每一个吃的肥肥壮壮的，像巴山的母牛一样。那我们到以色列去的时候，我们那天在这个该撒利亚菲利比参观完，主耶稣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有人说你是先知，是谁是谁，后来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我们参观完那个地方以后呢，那个游览车就带我们要开经过黑门山、戈兰高地，然后要再回去啊。那么在经过戈兰高地的时候，那是下午大概一两点钟，大家都睡着了，都在车上。那我就突然听到那个导游，我们那个导游是一个很熟读圣经的人啊，他正好经过戈兰高地的时候，他说你们看见了没有？左边一大堆，那就是阿摩斯里面所说的巴山的母牛啊。我就赶快抬起头来看，哇，那个牛真是大，每一只那个肥壮高大，我还真的没看过这样子的牛。 你在台湾有时候看那个水牛啊，整个肚子肥肥壮壮的。啊，我那看那个巴山母牛，真的是又高又大。哎，我心里面在想说，圣经上用的每一个字都这么生动。那个阿摩斯，你看他写起话来，他就骂这些姊妹，不是骂这些姊妹，骂这些以色列的这个妇女们啊，就是肥得像巴山的母牛，因为自己关起门来享受快乐，然后外面穷人饿着个要死，他们连这个穷人头上的灰尘看着他都流口水，你头上都不可以有灰尘的，他都要，他可以为了一双鞋把人家给卖掉，他可能需要一双鞋，正好手边没钱，就把家里面的这一家奴隶里面的妻子卖掉，或丈夫卖掉，或孩子卖掉，就活生生的把家人拆散。他自己吃的肥的像个母牛一样，但是他们却没有怜悯心，没有道德，没有爱。这是讲到那个世代的情形。所以你就发现这个阿摩斯，他的话直率，但是却非常非常的一针见血。那么先知他本身虽然是南国人，但是整个的信息是为了北国。那这是他这个信息里面的几个的特点。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他的 key sentence 啊，他的要节。那我个人里面觉得整卷书最关键的一句话是四章十二节，就是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这是阿摩斯给他们一个最深的一个提醒。Prepare to meet thy God, O Israel. 他加了一个 O, 他真的是一个有感而发，一个这么深的一个感触。他说：“以色列啊，你要预备迎接你的神。”那有一些不同的参考书，或是有一些不同的体会，大家读了一些不同的 key sentence 啊，我也列出来给你们参考。那有人是挑的第五章第四节跟第六节。所以你们要寻求我就必存活。那还有的是用这个第三章第二节到第三节，他说在地上的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因此我必追讨你们一切罪孽，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就虽然神在这里审判他们，但是在这个审判的话中，却神也在这里提醒神跟百姓中间那个特别的关系，神对他们特别的爱，特别的期望。神虽然对他们的话是责备，是审判，是很严厉的啊，但是神在这里却也在这里暗示提醒他们，地上的万族我只认识你，我为什么特别管你们，为什么特别骂你们，爱之深责之切，应有儿子不被管教的呢？其实神的话都隐藏在这里，然后神的期望也说出来，恶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啊，神在地上的万族好不容易千挑万选的挑了亚伯拉罕的后裔作为他的选民，那把他整个的救恩神的圣言都托给了这班子民，结果他们却不跟神同心，怎么可能让神的旨意能够实现出来？所以这些话其实虽然是责备，但是背后都还是隐藏着神心中那个爱中的那个无奈，也是在爱中的那个持守，神还是爱他们。那还有一个用的节是在第八章十一节，也是我们很熟的，人饥饿并非无饼，人干渴非因无水，乃是因不听耶和华的话。那这些都是很有名的一些经文。那么 keywords 啊，这些要词有哪些呢？我在这里提三个啊。那一个是讲到这是耶和华说的，或是耶和华如此说，这两个基本意义是差不多的啊，就一再强调神说，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此说。那么整卷书一共出现了41次，光光第一章第二章就出现了14次，表示神在这里一再的强调这些信息，阿摩斯一再这里强调这些话都不是他自己要讲，是神借着他要传出来。就讲到这个话审判跟预言的真实性跟必然性，它真实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它必然因为这是神说的，不是阿摩斯说的。其实这是出现最多次的一个重复的一句话，所以是非常重要的关键词。那另外一个呢是三番四次的犯罪出现了八次， 就是开始对周围六个列国，后来转到对犹大国、对以色列国，所以一共有八次。那八次呢，神都用同样的话来责备、来审判他们，就是因着他们三番四次的犯罪，这个词出现了八次。那弟兄姊妹，这是整卷阿摩斯里面为什么审判要临到，就是因为他们三番四次，他们不知道悔改。我刚刚说过的，人都会犯错，但是如果我们是明知故犯，而且是三番四次的犯，你就发现神的审判跟刑罚一定要临到，因为这是 against 他公义的性情。那么第三个常出现的词呢，也是跟第二个发生直接的关系啊，就是刑罚，啊也出现了八次，所以这个第一章、第二章里面这个话是重复的。这句话就是耶和华如此说：某某某三番四次的犯罪，所以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讲到这个刑罚是无可逃避的，不可能反悔的。那这个刑罚一定要临到，要临到一个地步啊，到了最后。这个在讲异象的时候，在第八章特别讲到夏日有一筐这个熟透的果子来做异象，表示说夏天这个果子，你知道夏天的果子很容易熟，很熟了以后就烂，对不对？所以已经熟烂的果子，它就不可能再恢复它的新鲜跟原来的。那换一句话说，审判是必然的，逃不掉的，就跟夏天的果子越来越熟烂是一样的，它是必然的结果，所以这个审判是绝对逃不掉的。所以这是阿摩斯里面给我们看见的几个 key words。 好，那我再大概花将近十分钟的时间，我们只再提一两个点就好了啊。我们今天看分段啊，但是我们只看第一章跟第二章，那整个的分段我已经列在这里了，为着如果我们将来要再补听录音带，我还是简单的提一下。它这里的分段基本上分成五大段啊。第一大段是对四围列国的审判，这是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第三节，一共讲了六个国家。那接下来呢是对百姓的审判，第二大段啊，包括了对犹大跟对以色列。那么第三大段呢是从第三章到第六章，它有三篇特别责备以色列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呢，如果我们仔细去看的话，它都是用当听开始。例如说我们来看一下啊，第三章的第一节，以色列人啊，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当听耶和华攻击你们的话。那么到了第四章是第二篇审判的信息啊，他说：“你们住在撒玛利亚山，如巴山母牛的，当听我的话。”都是从当听开始啊。那么到了第五章是第三篇责备以色列的信息，所以也是先列出他们的罪状，从当听开始啊。第五章第一节：“以色列家啊，要听我为你们所做的哀歌。”所以呢，这三篇责备的信息都是用当听开始来指出他们的罪状。然后接着就用所以开始来宣判神的审判和将临的刑罚。所以例如说第一篇责备完他们的罪状之后啊，第三章，那你从第十一节开始，你说：“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敌人必来围攻这地等等等等。”所以借着所以就引出了神审判的信息。所以这三篇的信息你要去分段其实是很容易分的啊，它都是从当听开始指出他的罪状，从所以开始来宣告他的审判。那这是三篇的责备以色列的信息。那么第四大段是接着有五个警告的意象，从第七章一直到第九章第十节。这五个警告的意象，第一个是蝗虫的意象，第二个是烈火的意象，第三个是准神的意象。那么在第三个准神的意象跟第四个意象之间呢，就插入了第七章第十节到十七节祭司亚玛谢的恐吓，还有攻击阿摩斯的这段历史的记载。那么第四个是讲到夏日熟果的意象，第五个讲到祭坛旁边 的主的意象。那么第五大段是第九章最后的几句话，十一节到十五节，讲到结束，结束在复兴的应许上。这是整个阿摩斯书的分段，我想非常非常清楚啊。那也希望弟兄姊妹读的时候，我们就比较容易掌握他当年在讲什么。那么因为下一次我们会要从第三章讲到第九章，一共要讲七章，就我们今天把第一章第二章简单提一下就好啊。那么第一章第二章呢，我们刚才讲过了啊。那阿摩斯这个人他是南国人，而且他是在这个犹大旷野旁边，他是提哥雅的牧人。那你要知道，这样子的一个人被差到北国，差到撒玛利亚，差到一个这么强盛的一个国家的首都里面去，突然传一篇审判的信息，弟兄姊妹，你要在脑筋里面想一想就知道不容易。那牛牢牢进大观园一样啊，一个乡下人进城啊，全身穿的衣服都不知道城里面现在流行什么 fashion， 对不对？他可能就是穿着粗布褂子啦，身上头发啊胡子啦，可能各方面就是一个很老粗的人。突然老远的从犹大旷野啊，这个提哥雅的地方，其实我们类似在那个伯利恒南边，如果你们将来有地方去，有机会去圣地的话，希律王盖了一个很高很高的一个山坡，一个陡坡啊，那上面有一个平台，他盖的他的别墅一样，他有很多的别宫，那么中间有一个就在伯利恒的南边，高高的在山顶上，我想杨俊可能也应该去看过啊。那我们在那个山顶上的时候呢，那个导游就告诉我们从哪里可以看到什么，可以看到什么。然后转向伯利恒的这个东南方的时候，他说那边就是提哥雅，那我里面就想起阿摩斯就是在那个地方。那提哥雅这整个就是在犹大旷野的边边，那非常其实是非常荒凉的一个地方。那大卫当初逃避扫罗的时候就在犹大旷野里面，他也曾经在那一带牧羊过，大卫从小就是在犹大旷野那一带，所以呢300年之后提哥雅也是在那里牧羊的，他是一个乡下人，而且是一个很乡下的乡下，所以没受过什么教育，他可能城市的这个人际关系，这个该有的礼节他可能通通不懂。那这个人却是在有一天神的话突然临到他说，你起来到撒玛利亚去，那还不是叫我们，像我们从台湾来的，我从小在安平长大，那还不是只是到台南，他叫你到台北或者到北京去讲道，哇，那真的是压力很大，对不对？但是他就是顺服去了。这个人到了撒玛利亚京城，他要开始传责备以色列审判的信息。那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他要怎么样子让大家可以专心听他讲，那真是不容易。那弟兄姊妹，那神也给他智慧，神也给他话语，所以当他起来一传信息的时候，他先从周围的列国传递审判信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他一传的时候，以色列百姓都来听了，太过瘾了，哇，终于有人来替我们传审判的信息，审判周围的列国啊！这些列国从前欺压我们啊，神居然差了一个先知来骂他们，所有人马上接纳他，他就开始一个一个开始责备他们啊，从大马色开始，大马色3番4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哇，以色列百姓可能给他鼓掌，神真是替我们伸冤的，神真是爱我们的神。讲完大马士，底下开始责备非利士，哇，以色列百姓更高兴，哇，不仅仅骂大马士，还骂非利士，然后底下开始责备推罗，责备以东，责备亚门，啊，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撒玛利亚那真是轰动。他们虽然犯罪得罪神，但是当他们听见神差遣先知来责备周围的列国。哦，他们心里真是喜乐，没有办法，因为这些都是从前欺压他们的，这些都是叫他们受苦的事，这一切周围的仇敌从前那样子深的辖制他们，因为姊妹，他们心里面太有反应了。当他这样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骂责备审判，因为姊妹，到最后他的箭头转到犹大，哇，以色列百姓真的是已经高兴到不知道怎么去约束了，因为他们心里面一直酸溜溜的，不高兴犹大，因为圣殿在犹大，耶路撒冷在犹大，祭司们在犹大，弟兄姊妹，他们从来就是嫉妒犹大国所蒙的祝福，所以他们为什么要在北国在但跟 伯特利建金牛犊呢？因为他们就是怕百姓归向犹大。所以当先知在这里一路责备责备责备回来的时候，到了第七个，耶和华如此说，犹大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为他们厌弃耶和华的训诲，不遵守他们的律例。虽然以色列也一样不遵守神的律例，可是当他们听见神借着先知在责备犹大的时候，哇，他们心里面真高兴。因为这是阿摩斯的信心，他一路讲一路讲一路讲，但是最关键的就是第八篇信息。当他把这七个周围的六个列国跟南边的犹大他兄弟之国都审判完的时候，他的剑画风突然一转，到了第二章第六节，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为他们为了银子卖了义人，为了一双鞋买了穷人，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尘也都垂咽，阻碍谦卑人的道路，父子同一个女子行淫，亵渎我的圣名，一路上开始责备下来。那所有被责备的没有一个像以色列受的责备这么多这么严重，因为这就是神差遣阿摩斯去的主要的原因。因此为当我们在这里看第一章跟第二章的时候，我不晓得神有没有借着阿摩斯书对我们说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把我们的受苦归诸于我们周围的环境，所以当有人在这里骂我们，骂他公司老板的时候，你可能也加入一起骂，对不对？哎呀，我最近不快乐，我活得没有意义，是因为我的老板太坏了，他怎么这么样子的挟制我，他这样这样子的对我。所以当跟这些人骂完了以后，你碰到另外一个弟兄或者另外一些朋友在这里骂他家的太太的时候，你也加入骂，我就是我家的太太不够体贴我，所以让我活得这么辛苦。然后有一天又跟同事聊起孩子，哎，我没有加入了，觉得我为什么不快乐，因为我的孩子这个不争气不长进。然后讲到教会的时候，我们的话更多，哎呀，我们的教会你看余弟兄每次讲都是讲同样的道理。那弟兄姊妹，你就发现我们 always 在这里加入别人的埋怨，加入那些指责，加入那些定罪，而我们都不觉得问题是不是出在我还是出在周围的人。那弟兄姊妹，这是阿摩斯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的一个 picture。 以色列堕落到这么深的地步，而当阿摩斯在责备的时候，他们心里面没有感觉，他们甚至兴奋，甚至他们加入这些。一直到阿摩斯转过来的时候，以色列才面临原来我自己是一个这么可怕的情形，但是他们并没有接受。你看祭司亚玛谢带头起来 against 阿摩斯，他说你为什么要跑来这里糊口，你自己回去好了，就是用很卑鄙的话，用很羞辱的话去羞辱他，而且威胁他，而且诬告他啊，到耶罗波安二世的面前说，这个人指着你说你必要死啊，国家必要亡，以色列怎么能够担得起这样子的预言。他就到国王的面前去控告他，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悔改。弟兄姊妹，这是为什么神要差遣阿摩斯，因为整个国家外表兴盛，外面发达，外面富强，但是整个里面跟神的关系，整个里面道德的情形，整个里面生命的情形，通通都坏了。所以你发现阿摩斯在这里为前面六个周围的列国发审判信息的时候，这些审判的信息都有一个共同的点，就是他们欺压了神的百姓。神审判周围列国，责备是责备他们欺压神的百姓，但是当神责备犹大跟以色列的时候，却责备他们的罪性，他们的罪根，犯罪的根源就是他们离弃的神。那这是对列国跟对选民责备信息最大的不同。那神直接就指出了对周围的列国只指出他们的罪状，就是他们欺压神的百姓，但是对百姓的审判却指出了他们的罪根，他们离弃神，他们拜偶像，以至于他们越来越堕落，各样的罪行就都出来。我想这是我今天早晨就先停在这，只讲这两章，那么剩下的七章我们下一次再读啊。那弟兄姊妹，既然分段也有了，背景大概也知道了，我们回家把阿摩斯好好读一读，我们下一次把阿摩斯做总结。我们低头祷告。 主，我们再次谢谢你，把一个能听的耳朵赐给你的教会。当你借着圣经在对我们说话，在呼召我们回转的时候，你让我们里面有一个柔软的灵，让我们可以听得见你的声音。主，不让我们在错误的道路里面直奔，让我们能够随时归回，在平信往前。谢谢你，因为我们知道你是用永远的爱爱我们。你说我们就算失信，你仍然是可信的，因为你不能够背乎你的旨意。当你在这里呼召我们起来跟你同心同行的时候，主啊，你就让我们脱离一切不讨你喜悦的情形，让我们脱离一切偏离的脚步，让我们真能跟你同心，也真能跟主同行。谢谢你，也继续祝福你的教会，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那一天去见你的时候，我们是欢欢喜喜的去见你，而不是恐惧战惊的去见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